各位听众，这个好消息是，这个过了十点钟，我们的广告就会少很多。我现在在访谈的嘉宾是杨杰杨老师，歌唱家。刚才广告前你正讲到你尽一生的精力跟努力，要把三首歌唱到这个炉火纯青，但是你是每一次唱都是一直在不停的进步，但是是永远是觉得没有能够达到你要求的最高的境界，是这样吗？
不是我要求，而是观众要求，而是
观众的要求，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事情。我是就一旦到您的这个水平的时候哈，这我插一句，是自己的心里那个观众，他的要求你要满的，你要给我唱，你只要一发声，我就鼓掌，这是肯定的。
当然了。作为你想鼓掌，我先谢谢你，可是我并不是说要让你就听我这嗓子你就鼓掌，你真正的是要听我唱完，我诠释了这一个东西，这个故事，
还是刚才说的一个情字，
所以这句话余音绕梁，可是这个东西来讲，现在我也不能说现在。怎么样作为一个真正的作为一个歌唱家，艺术家或者叫美术家，永远这些做的是从事这门职业的，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你刚才我再插一句啊，这个往往这个对话哈、是互相之间能够启发的。中国人都说这个，你刚才说前面这个四个字哈、说余音绕梁，大家都知道后面四个字叫三日不绝。小时候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说真很美，但是你别跟我扯这个里格楞，北京话讲话怎么可能说三日不绝。可是你刚才说完这话的时候，我想到了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我会三天三日啊，人就是恍惚的，现在这年纪大了可能没有那么敏感，或者没有那么有所谓的激情吧，我可以三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曾经看过一部小说，我曾经三天，那真是三天，所以回到刚才这四句这八个字，这个中国的古话，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你刚才杨老师，你跟我讲的这个一个情字，让我明白了。小时候我觉得自己小聪明，觉得你这怎么可能三日不绝？那确实，如果一首歌、一个曲子、一个任何一个好的友情的东西，传达给观众也好，读者也好，那就是三日不绝，甚至更多。
这一定是有典故的，或者讲，作为这个来讲，在我们这一生，特别是他经过了一些风风雨雨、时间的磨练，
对
他对于人生，他对于他在今后，他是一定有一个领悟。我要想表现的这个歌。我就是要和你这个心里的这个心灵的领悟这个点，我们发生一个碰撞，这样的话也就是叫有共鸣了。你这个时候，我把你这个心里的这个东西点燃了，这个就会产生效果。不光是你就听我一个高低，这是一个
强弱，
这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就像刚才我跟这个你是在说伏尔加船夫曲，就是说从这个来讲，作为列宾他画的，这有这个俄国这个有一个大的画家
画
描写的这个，在这个河上这些拉船的这些纤夫，
对，
他们那你看他的那幅画里面，他的那个人的那个眼神和他的神态是活的，所以。在我唱的当中，我是追求如何要唱情，你首先你必须要是真，也就叫做真善美，你不能来这个假大空，所以在唱的当中，我所表演的或者我要唱的，我必须要真，但是怎么样呢去真，这里边就是要用我的技巧，一个是声音，一个是呼吸，或者讲一个去怎么样的一个眼神，让他看出来是真的，而不是我在那里假模假式。所以 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一个摄影，真是摄影家，他给我照相，或者讲他给人照相，我记得他从来不让你去摆一个姿势，摆一个咱们说哎照相一二三什么茄子什么这
茄子，
他根本就完全就是你就在这里像咱俩的时候，他就捕捉抓你的神，他把这个神态抓出来，他我认为这就是活的。所以我在我自己的唱当中，我怎么样不能够去玩，或者叫不要去炫耀一个技巧，你去炫耀这个技巧，观众就会看出你是假。所以技巧是为情服务，它不是作为你一个炫耀的本事。这不是我说这个，从古到今这些西洋歌剧也好，艺术家、声乐家、演奏家等等等等，包括中国的京戏，他们在诠释余音绕梁，在解释怎么唱，这里边他们的解释比我要更加的深刻，我做不到。但是就像刚才我讲，我在唱，我这几十年，我可以从职业这五十年当中，我有几首歌我是唱的，我认为是炉火纯青。
OK，
但是我又觉得我最不满意，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就是每一次唱，比如说唱《叫我如何不想他》，我都觉得我唱的不好，但是我知道我哪个地方唱这首歌，我能够让观众安静的静性来去听我这个，我怎么让他们能够随着我的这个声音和我表现的情，他们去安静的静极的去欣赏，但是我自己又会觉得哎，我就像是我甩出去这个包袱，底下没反应，这我就觉得不对了。所以我说甩这个包袱，我甩出去这个唱的这个情，可能我觉得好，可是观众没反应。就像我唱这个《跳岛之歌》，我在这美国我唱过几次，有的时候我最后那个大笑，或者我最后那种尖笑，或者那种音效，就这个笑声底下没反应，这我就知道我得要变了。不是说我今天跟张大兴咱俩说好了啊，几点钟到这儿来啊，咱们俩今天说什么都是写成这一句两句都什么了，我是实事求是讲，今天我什么都没写，我就跟你像你说的聊天，
对，
但是我
这
聊的
对了，
我还不能够跑题，但是呢我又不能够，就是我这个人呢现在啊，就觉得我现在我自己觉得我跟你说话我要聊这个，我不知道我这脑子里突然就有一个想法
声音，
就像我这唱，我教他们唱，或者我在跟他们说，他们经常问我杨老师您这个处理到这个地方是唱几拍，唱强还是弱，我听到这个话有的时候我就要耐心的告诉他们，这不是拍子，就不是唱拍子，最后的作曲家写了一个最后是五拍，或者说是
强号，或者是弱音号，对。
所以这个，
所以如果唱到这里，你个人觉得感觉合适，弱拍我不那么弱，是吧？
但是我有一个前提，我必须先把我这个架子，我把我这个架构，我先要脑子里，我先要有了。比如说我这个架构，当时以后我这个地方我要唱这个效果，底下这观众还没有完，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甩唱的这个腔、
嗯、
你想好了是这么唱、
嗯、
可是到了观众呢他没有反应、
嗯、
我经常说这句话，这个观众的手两只手已经准备给你鼓掌了，哎你没了、
哦、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失败、
嗯、
你一定要把他这个情绪斗起来以后他真的给你鼓掌，所以说他都举手了他都准备鼓了俩手都碰一块了，你没了，你断了，这就是失败。所以什么时候让他们这个掌声，
嗯，
或者讲他这手都举起来要鼓了，这就是
嗯
我和我们真正要去掌握的。
嗯哼，
这个东西来讲，这个火候分寸，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的体会，或者说是我还没有及格，我还是小学生，我必须要还要锤炼。
就让听上去让我觉得哈，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就是艺术家的这个追求哈，和做任何一行任何行业的人都是一样。如果说我一旦懂了，这么说吧，说白了，知识越多，你就越觉得自己知识少，
嗯，
哎，然后最这个所以讲半瓶子醋哈，说
一瓶子不满，
一瓶子管半瓶子晃悠，这样的人啊，我会唱歌啊，我会拉琴，或者我会什么这也不管怎么样。他会很容易就自我陶醉于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作品也好，是他自己的什么什么都好，是吧？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哎，这个真实这种精益求精，只有是在一个大师级别的人，只有是在一个终身把自己全部的这个生命都投入到这样一个艺术也好，这个行业也好，才能够达到这个境界，是了不起的。嗯，我是觉得。
但是呢，
嗯，
这个第一个要有这个恒心，
嗯，
第二你要坚守住这个，你唱歌真是要让我，比如说我在洛杉矶，我要教这些人，我要去指挥这些团员，我必须要让他们去理解，也就是说让这些业余爱好者们怎么样的去理解一个音乐，这个我认为我这就是要一个时间的去讲解了。
嗯，
好多事情你刚才我就问你了，
嗯，
你说你演剧，
嗯，
是你这英文用英文的，或者你在美国演这个剧，你是光会说英文好你就行了吗？
那当然不行。
对，你怎么样把你这人物，其实唱歌也是这样，唱的歌最后我还有一句话，这就是说永远要唱，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永远要唱观众听得懂的歌，永远让唱观众看得懂的作品。他都不知道你在台上唱什么，都不知道你在那里说干什么呢。
嗯，
这就是一个失败又失败。这样的故事从我们很多我的前辈们给我讲过，这有太多这样的故事。所谓说简单讲，我就听我父亲就给我讲过，那个时候中国50年代末或者在60年代初，
嗯，
他们唱的这种东西就叫做大洋鼓，或者叫做啊，就是这种古典的，或者叫做所说的美声唱法。
嗯，
他们是牢牢的去在追求着这个。可是他就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到农村，河北农村去给这些农民去演出，
对，嗯，
可是这是中央音乐学院，包括我父亲，他们曲目唱的是什么呢？唱什么歌剧咏叹调，用小提琴拉什么协奏曲，或者讲做什么？底下这些农民，
嗯，
你说 他根本就不知道，
嗯，
你在台上唱什么，
嗯，
你这个小提琴是什么，
嗯嗯，
他拉出来这个音
生命，啊，
什么，
嗯，
什么叫，
对，
啊，你再解释
西洋音乐，对，嗯，
当时并不是说他们不懂，也不能说他们就怎么不对，
嗯，
而是我要想要让唱，
嗯，
我必须要让他听得懂的，这个时候我就不能够还要保持着我是学这个咱们所说的古典音乐什么美声，这你必须要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中，也就是说现在这不是，你也听过这里已经很多的大师们西这些人他们能够唱歌剧也能够唱流行音乐，当然
了，这么我呢，刚才我们讲到朱一冰哈，这个我也多说一句，朱一冰他是这个一工一农那个朱，
他哥叫一工
啊，朱一工，对，也是拉琴的，
中国人啊，好朋友。
这个朱一冰呢，他说他经常给朋友们讲的一个事情，就是他曾经被。我曾经到国内的一个大型的监狱里去给服刑人员演奏，他说呢，他拉的是巴赫，然后拉完之后，朱一冰就说，监狱的这个典狱长啊，反正是领导干部啊，就跟他说，他还是在当这些犯人听众的面，他说朱老师，你拉的什么我听不懂。可是他说我后面这些人，他就是他用大拇指，这背冲这些犯人，他用大拇指后面这些犯人啊，一个礼堂我想是总有几百号人，他说我后面这些人，我这一辈子我干了典狱长干了这么多年，我没有见过这些人这么安静的。所以说回来再说一个情字，朱一冰拉琴是带情的，朱一冰拉的这个巴赫也好，拉了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有时候会给大家中国朋友聚会，他会给大家拉个什么那个蒙古那个牧歌哈，就是那个也是好像，啊，就是叫姓什么姓沙什么东西写的那个人，中国的这个曲调，他是带着情的，他这个情字是深深的藏在他的音乐里头，所以虽然他我再说一遍，那次拉的是巴赫，让这个典狱长跟他说了上面这番话。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跟你说，你父亲在农村给农民兄弟们啊，给农民演这个农兄弟姐妹们啊，现在政治正确就不能光说男的不说女的啊，是一回事儿。嗯，
所以这个咱们就讲这个音乐这个东西，
嗯，
特别是这种古典音乐，
嗯，
这是我这理解，不要觉得观众。或者叫做听众，或者叫他看你的，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也不要觉得自己是唱
什么都懂，
自己唱，比如说我就炫耀我唱什么歌剧啊，我唱什么意大利啊，我就觉得怎么样，这个东西它是一定要有，我认为有多种的准备，这个多种的准备就是说像我现在我能够唱，比如说我能够唱男声的，可是我也会唱假声的女声，但是我就是说我要两条腿走路，我必须我这个在活在这个人间当中我要表现的这是人，而不是只是一个树或者叫一个木头或者一块铁，这些东西我要把人的本性，刚才说了，真善美。通过这么一个东西，这就叫做音乐。我不光是让你能够让大兴，你听我唱完，不是我一嗓子出来你就鼓掌，你这就是就说好，我就满足了。
嗯，
我要让你鼓完掌之后，你还能够被我的歌声。当然，这句话就在这儿了。
嗯，
一个是我要让我唱的这个歌。你掉眼泪，而我的眼泪在我的眼眶里边， 这个眼泪不掉下来，而在眼眶里边，
嗯，
但是我让你，
嗯，
不能说哇哇的哭，
嗯，
就这东西，我不能够说我唱到这儿，我自己在台上我哇哇的哭，你底下你根本不知
先乱了阵脚了，
你都不知道那怎么回事，
嗯，为什么？对，嗯，
这个就是这样距离，
嗯，
所以我那句话，你不是我说，你听过这个，台上的这个人是什么？是疯子，
嗯，台下，
台下呢，
嗯，
这个当然说的可能我不够礼貌，
嗯，
但是就一定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如果我在台上我不会疯，
嗯，
那底下就疯了。
其实所谓台上是疯子台下是傻子呢，是这样的，人谁也不傻，但是
当然不是傻，
他就能把你这个，因为你的疯，你就把他们在那一刻能够把他们变成傻子，这也是双方的共同，
这是技巧，
双方的共同努力。
对，
说实在的，
这傻子和这疯子说白了话，就这词儿不好，
不好听，
不好听。
对，
可是你做演员的，
嗯，
我那次不是我听了这个，就说人艺的这些人，
嗯，
这些艺术家，
嗯哼，
有一次我说，就是后来就说这于世之，
嗯，
我特别特别的对他，而且这些人，我就说。他最后他不是他得了脑子，反正不记词，他就回去发，最后他没演成功，就忘词了嘛。
啊，
他在后台一个人沉默，他觉得他对不起观众啊，他觉得心里内疚啊，他心里就是那种自责呀。当然，他的年纪他到这儿了，他最后他没有演，但是这个人，我觉得他这叫艺术家，而且还有一点，在仁义的传统上，或者像他们这大家知道。比如说今天晚上7:30的首都剧场，比如说啊，7:30他们可能3-4点钟这些人们，
嗯，
就进来了，进来了就到后台了，就叫化妆了。他们为什么那么？其实这妆可能也不是说
20分钟，对，嗯，
但是他干什么？他就在那里边进入
状态
了。所以我这次我要办的，我还有带了一些学生，我就这给他们就这次就讲了。你唱，我们3点钟开始，你2:30你们全部都得要准备好，就在后台或者叫化妆室，就安静的坐着，你不能是满场的穿着这身演出服在舞台里走来走去，这是绝对不能够的。你进去什么，你就到后台背词儿也行，你哪怕你就坐着待着，养把你的这个精气神这人呢，他就是那一刹那，
嗯嗯，
就是那时候他得爆发。你早早的，你跑那儿又说又笑，把你这个人呢都弄得筋疲力尽。
好了，
你一到上台，
嗯，
就完了。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演员的他这个在台上这个风劲儿，或者叫台上的这种劲儿，
嗯，
是我或者我们，
嗯，
要去。追求的
是毕生的追求，是吧？
对，
这是了不起。
当然最后的话，简单就说呢，这个也是非常难的，非常难的。其实你想现在的这种舞台，现在各种各样的音乐歌唱者什么样的形式，
嗯哼，
都有，但是我自己就首先说，我不去评论别人，我呢也有我的观众，也有我的粉丝，
对，
但是我不能够去一味的去追求一种效果，而把我的特点，我的初衷
失去放弃了，
但是这个是可能我这一辈子再往下就没这个，还解决不了，我还是不，我说的是这个做到这个艺术，就刚才说唱情，永远是一无止境，没头，我都到闭眼的时候我也找不到，但是我要顺着这条路，我要往下走，我必须得走，也就是说你让我唱叫我如何不想他，你这个歌我怎么样的去唱出一个响， 他。这里边的故事又让我想到很多，但是这个想字，想他，这就是赵元任女儿赵如兰教授面对面亲自教诲我的，这个他，你想谁都可以，但是谁都不知道这个他，只有我唱，我去演唱的，我知道这个他是谁，谁也不要问我你想谁呢。经常以前说你唱这你想谁，是不是你一想他你就这句话我不能说的，也不是不能说，这就是唱歌人的追求，
非常之深刻。对，所以就是说，当然这首诗按照不这首歌的这个本来的词是想一个大概是草原上一个女孩子吧，但是呢实际上她是听你这个讲的话，我觉得非常有启发，就是呢当你作为艺术家的时候，你这个艺海无涯，这个他那就是广义到无限了，就是而且呢但是这个追求也是无限的，而且追求是绝不能够放弃的，而且呢非常悲凉的，就是说以你的标准啊你是可能永远是马上就能达到，但是永远就差你一点点。
你就说你这学电影的，你是学表演的，你看，我相信你在看这些称得上得奥斯卡或者称得上这些大艺术家表演家，你去琢磨他们都有他们的，一定有那么一个神态，或者叫在这个剧中他们是有给人留下东西的。这个要想做到这一步，还是那我还是很觉得是太不容易，非得要琢磨想去用心的去观察，如果这层窗户纸一旦捅破，就称其不了就是艺术，或者称其不了就这个情字。关键的是就是说我讲的这个东西，当然了我也说，虽然我跟你这么聊，但是要想做的，我第一个就是我要去用心的琢磨，
用心，对，
唱这些歌绝对不是那句话，就还是那个炫耀，或者说是唱一个某一个音，这一个音唱得好，什么位置啊，什么气息啊，这个是可以练的，必须得有这个
基本功、对，
但是这个东西来讲，再往下的就是你把这个基本功用你的这个情字把它诠释出去。所以我自己给我就是说这个50年吧，这就讲的这个要讲开音乐会了。我首先来讲，我就是你必须在这一个剧场里边没有话筒，没有麦克风，没有任何的就是什么所说的就是音响设备，完全要靠你。作为我在讲，你要想首先的就是你唱出的这声儿，你得让这个几百人他能听得见。
对，
你没这个技巧，没这技术，他听的你都听不见你唱什么呢，
那你还干什么
这个舞台你就别上了。
对，你是大家都知道朱一冰他这么大的大提琴家，他的对演奏时候他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不要麦克风，你要一麦克风一来，他觉得就不是这个真正的他原来的这个，确实是因为到他这个级别上，你要用个些什么现代的音响啊，他就是跟他那个感觉不一样。
这前天钟旭告诉我
啊，
他就说，我们就说这个麦克风，他说朱一冰
啊，
就跟他这
啊，对，跟他干上了有一次，对对，那是哪？前几年，在朱一斌刚刚到洛杉矶不久，啊，他就
这个科学的这种麦克风，你一定也是分场合。你真正在一个10万人的，比如说的一个体育场，
对对对对，
这得有些的要请你要表演，这怎么回事？
嗯，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风格，是要具备不能够，也不是说不能够，可以不用麦克风的时候，也可以让更真实。
嗯哼，
所以在唱的这个。在这个没有话筒的麦克风的情况下，你要让几百人听你的轻声、假声，或者是大
声，对，都有什么？
这个东西，
嗯，
这个技巧，这就得练了。
嗯，
但是这个练也是这个技巧，你要能够达到，这就是我必须我把这个技巧用在我的表现上。
嗯嗯
啊。我曾经在，我就那几年了。现在因为就看这个 YouTube 的也等，我那时候到歌剧院，就洛杉矶 Opera House、Boston 的那个音乐厅、纽约那个我都去。我那个时候，我都也不是说什么，我都在最后一排，听的就听他们这个歌剧，他那个你听他那个最后一排三楼洛杉矶这个，你就坐最后一排，你去听这个他们唱。他的轻声
啊，
干干净净，穿透力穿过那么一个大交响乐队的乐池里，他一定要让你的这个声音到最后一排听得见。当然，没有话筒，没有麦克风。当然，他在唱这个的时候，他是一定是有一个技巧的。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音乐厅。结构，它一定和一般的一个大会堂，
那对对，大礼堂，
大礼堂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学，咱们叫说学这些建筑的，他们这个是有讲究的，哎，在这个里边的话，我最后就讲，其实我每一次有的时候就是在琢磨，在这个时候，就像我看着大星似的。我第一次看你那个时候，我说的96年吧，那时候演《红角落》。
哦，
那个时候你这个头，我当时就让我记忆犹深。哎呦，我说这人真够帅的。
哪儿？
但是过了这么多年，没想到，我在1300就是纪念中训庆贺他们那个30年。
对，他们是30周年，你是50周年，你毙他们。
我一听你。这口琴，哎呦，这不是我一直要见的这人吗？哎，那么着，我一问中心，哎，尹建南认识，所以说后来呢，在这里又聊呢，在这个地方呢，你其实，你对电影，你对戏剧表演，我相信，你一定是，一定也有你的风格。
我呢，刚才休息的时候跟你讲过，我以前跟听众也讲过，就是因为我说起朱一斌朱老师哈，我说这个他拉琴啊，我那是我可望不可及的啊，然后非常羡慕，也非常敬仰。那如果我自己也拉了，这说起来也有小10年的这大提琴了，但是就没有一点进展，这是另话。可是呢，一旦你换了个乐器，哎，你有帮助。那这个演去，人家说让我这个这么多年，我主要做的是制片，是幕后的事情。但是我在幕后我也看过别人怎么辉煌，有时候也看过别人怎么犯错误哈。然后一旦换了个乐器，我说乐器就是你的嗓子，只要你今天你的嗓子不换哈，没有什么这个哑等等，这个乐器你是都掌握了。就所谓的就是说，技术上大家谁都会说话是吧？这没有什么，但是呢，用了这个乐器，你是能够掌握的乐器，你在传达你自己要传达的东西的时候，那是就你说这个情字在里面。那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演员，是一个什么样的做法？你要做一个，包括现在我们在讲这个播音的时候哈，我对我的听众，我也是要用我自己的本人的这些情感来这个达到来就是 reach， 就是让能够向这个 让我的听众能够感觉到吧，这么怎么说，所以这是有意思。哎，就不说我了。刚才说到这个朱翊冰啊，跟钟铉啊，这两个人大家这个听众朋友都熟悉，特别是钟铉。我就记得那是朱翊冰刚到，刚你说咱们说了一半。朱翊冰刚到洛杉矶不久，就有人说，哎呀，朱老师给演出，然后呢这个好像是就是钟铉也帮着去这个张罗来着。结果呢到了这个教堂里啊，找了一好地方，然后有那么两三百个人，结果就是说人家是教堂是我们这个有音响，有这个，然后结果呢朱翊冰说不行，我不要音响。哎呀，这个事情据说还是首先就是主办方就怕说呀，你这人好几百个人，这乱乱哄哄的哈，你要是没有音响就镇不住的，是不是？但是朱翊冰一表演，我相信杨杰杨老师你也是一样，真要是大师在上面的时候，他在上面连那个衣服拉琴之后，他那个弓子啊，那个衣服碰的蹭衣服的声音，最后一排都听得清清楚。因为什么呢？他把人家这所谓的带引号的傻子全都给吓傻了，全都给震傻了。所以大家一声就是掉一所以讲话掉一根针都能听见。
这是作为一个演员或者叫做一个
表演艺术家，对，
你必须有这本事，你不能够
对。
不能够 control 你这个舞台和这个音乐厅，你没这个本事，
你别
压不住台，
你别吃这饭，
压要一定能够压住。所以你刚才一提到这个朱翊冰，这个我就对于这个钟铉啊，咱们俩在这里背后说的，
对，说的坏话。
当然，郭钟铉，我是很早我听过他有两个事情让我记忆犹新，
嗯。
作为我这个在这个就是我真是佩服他，
嗯，
第一个就是前些日子哈，就先说从后边的说，
嗯，
也可能这要说也可能就是他上意大利去了，
哦哦，
他有一次旅行嘛，我也不知道他休假，
嗯，
他回来以后他在这早上这个叫什么这个
今日话题，嗯，
他就讲这个，他说他到了意大利，因为他说他不懂意大利文，
对。
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他就是自驾游还叫什么游，他就讲了很多，但是他有一句话一下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敬佩的痛的，他就说意大利他这个说话的结束的，就是结尾的这个音是元音结束。
哎，对，
我一直就是早我们就是研究唱这种东西，或者是去讲这东西。就没有像钟铉他这一语道破，这就是他们所说元音用这个母音结尾。
对呀，那唱歌剧多合适啊！
这并不是说唱歌剧，而是说这就是他的文字或者叫他们的语言。
对，
中文呢？中文当然我们的语言我们已经习惯了。
嗯，
比如说大兴，
嗯，
我要刚才我在那外边见你，第一个就大兴你好。
嗯，
你也说你好，
嗯，
我们的你好，请记住，
嗯，
我们是往哪儿说，
往下
好，
嗯，
可是你要如果听美国人吧，
嗯哼，
比如说，
嗯哼，
他们要说中文你好，他怎么说？
你好，
你好吗？你好吗？
嗯哼，
他加了这么一个往上挑的音，
嗯哼，
这就是他们的语言，或者讲英文也好。当然意大利文，第二个中文的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么半天这么唱情等等，中国的语言是非常非常就是丰富，或者讲太让人可以讲就是丰富的吧，所以我们的语言也就造就我们的这个民族或者我们的这种文化，
嗯，
它绝对不能说啊，好和坏，也不能说西洋的啊，人家
当然
这就是，但是我要想学这种，我们要唱这种艺术，要唱这种声音，
嗯，
你就要有这个语言，
嗯哼，
在这个场当中，我第二次还有一次就是听，这都可能不只是五年了，
嗯，
几年前我听的。1300的今日话题，
今日话题，
他讲了一个古典音乐，
OK， 怎么这么说的？
他说，
嗯，
古典音乐在中国是大有市场。
啊，
为什么这么说？他这句话我非常同意。当时那时候我不认识他，就无意中听的就这么一个节目。
嗯，
我那时候来洛杉矶，可能也没多长时间，就讲到古典音乐，他就讲在中国的这个市场将来会是很大。
啊，
这句话让我听完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震惊，也非常的高兴。
嗯，
我就觉得这中迅他讲的这是一个非常好一个事情。
嗯，他讲怎么他说为什么呢？
为什么？首先的话，
嗯，
在中国这些孩子学唱，我说的是的，这就是啊，
嗯，
说唱吧，就甭说弹钢琴了，什么小提琴了，学这种乐器的，就说唱。你自己的家庭，你说听过几个高中生或者初中生，或者说是一个孩子去唱美声或者唱古典音乐有吗？
嗯，很少很少。有，
为什么？
嗯，
为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对这种音乐，他们第一个不是那么广泛或者那么大的兴趣。
对，
可是在中国，我要讲，对学唱、学或者将来想干这个，
嗯，
他是一定要学这个，
嗯哼，
这就是学唱。所以我每次回去，就是碰到有一些这些年轻的人唱美声，
我同意他这说法，因为就是因为历史原因吧。上一代的人，上两代的人，甚至于上三代的人，都是唱这个，都听这个，而且都是以这个为真正的正宗的歌唱的方式，所以这个传承是在的。你可以被这个所谓流行音乐啊给冲到这边，冲到那边，就像当年京剧哈，台湾叫国剧。
对，
哎，这个我刚来，我上两前上上两两个星期还谈过这个事情。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认识一个台湾在 USC 上学的一个台湾朋友，他就跟我说，他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七十年代的时候，台湾这个国剧非常的火。哎，我说国剧要就他说就是京剧，但是那时候他跟我讲那话的时候，中国大陆对于京剧都是没有人要没有看没有人听的。可是那时候我就想，既然台湾能够这样能够走这一步，这人这个文化哈，总是这么起伏的。哎，那现在果然现在中国大陆像昆曲啊京剧啊非常非常火呀，对吧？这个是百花齐放。那同时再说回来，古典的这种西洋唱法也是同样，大家都是有一个各领风骚的时候。嗯，
简单讲就是年轻人，
嗯，
并没有，我说的是中国
、
我从中迅的那次的130这叫什么今日话题，他提的这个，我一下觉得中迅这分析的，我是非常佩服。我当时都很想给他打电话，但是人家不认识我。但是事过多少年以后，我和他相认，最后提到这个，这就是这样。现在来讲，中国你要是如果回北京去，你看就是，我说的是北京啊。你看这个音乐厅，或者说听这些，还有咱们叫国家大剧院吧，还是叫那叫什么？
对对，
听这个的不能说全满，但是还真有人去听，
真有人听，对，
还真有孩子，
嗯嗯，
真有年轻人，
年轻人
去学，
对啊对啊
对，
嗯，
可是这种东西他学完了以后，比如说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等等音乐学院，或者是他们考上了这个专业以后，学过了5年，再要从事拿靠这碗饭，靠这个技巧，也靠这门技术去养家糊口，容易吗？
太不容易了。嗯，
在美国，
嗯，
你说我不能，我也这事儿，我来这么多年，我也解释不清楚。
嗯。那你在美国，你可以教学生，这
是一个，
对。
可是，
嗯，
在靠着这个嗓子，
对，
去养家糊口吃饭，
嗯，
我觉得很少人，
谈何容易，
对吧？所以在美国这些音乐学院，
嗯哼，
当时你说现在我可能想这几年也可能少了哪个大学的学这种音乐学院，
嗯，
可能都有几个或者几十个中国来的学生，
嗯，还真是，还真是，
他们的这批来的这个人学唱这个的，真是到着国外，也可能是镀了一层金，也可能他们继续把它发展了。
对，我是说起来，我前年不是在波兰拍戏嘛，哈，我就在认识几个肖邦音乐学院的中国大陆去的学生，现在还有联系呢。
有啊，
啊，唱的真好。那当然，肖邦这个肖邦音乐学院也是了不起的地方，所以确实是中国大陆多。他们跟我说，这个倒是这些什么波兰当地人不如他们好。嗯，
这个东西，这个市场，最后讲，就是这个市场古典音乐。看到我说了这一套的这个东西，
嗯，
其实能不能发展，能不能再进步，能不能赢得更大的市场，还在于这个人。
嗯，
你不能够说现在大家就都为人喜欢，
嗯哼，
这种了音乐。
嗯，
我就记着我为什么那时候来美国，当时我就认为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80年代后期，你也知道。当时的舞台上你唱个美声，你想唱个什么古典音乐，基本上你怎么上去怎么轰下来了，
哇，
没人听。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可能那就是美国这地方遍地都是懂音乐，你唱什么德文的什么意大利文的歌剧，这美国肯定是一定是有，都大家都会懂
啊。
就当时就觉得美国一定是有这市场，所以我就来了。可是一进来这一听这个不是那么回事，
对，
得靠你自己这个。但是你死死的抱住老是这么一种传统，就是唱，你不进步，你不去唱这种怎么讲艺术性带有感染力的情的，
嗯，
你光在那里唱声，
对，当然不行，
当然不行，
嗯，
这就是要想发展，你不能怪观众，还得怪自己，你自己要怎么去进步，
嗯，
怎么样发展，
嗯，非常有意思。
再说点吧，我这嗓子也累。
好了，这样哈，这样哈，我呢，刚才在你
这对卡了，
不是我刚才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是想啊。我刚才在网上呢查了一下，我想查这个伏尔加传夫曲，但是我找不到一个好的独唱。
你别找了。
可是现在呢，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个一个合唱啊。这个伏尔加传夫曲呢，我记得我小时候拉琴时候拉过， 那时候老师也跟我说，说你这个虽然他拉这个几个音符啊很容易，我记得我老师就跟我说，说你这个曲子你不要随便拉。哎，那时候是我爸爸说让你老师，那时候我老师说清风殿，他好像就去什么清风殿，然后我爸就让我拉这个，就说这个容易拉啊，你也是很好听的一个歌，但是我老师说这里面倒深了。
这个歌，
也
是我可以讲，你必须要把人间的
疾苦，
不是疾苦，也不是就他内心里边，其中有这么一段词，这种啊，对着太阳唱起歌，
这因为歌词，
对
这首歌的歌词，
其中这个文语言里边，它是这些人们拉纤的，或者叫拉船的，他们是早晨。这就是我在处理当中，你前面是一个黎明或者叫一个昏暗的这么一个太阳没出来的，
还没出来的时候，对，
先出了一个这些纤夫的们这个沉重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没有不能听见字的，听见字，这就是我已经到了你跟前了，听不见，就是听见一个像蚊子一样嗡嗡的传出来的一个声音，你这样才是一个活的。你一旦唱的这个时候，你把它唱成嘿呦吼，这就是已经是把这个人的这个都已经就是假了，这就是 Mano。最后中间的时候，我就说对着太阳唱起歌。这个时候这个人在拉着这个沉重的一个船，这个时候他不是像唱赞美歌，他是心里的，他是一种沉重的，这个船靠他们几个，最后当唱到了最后的时候，又轻，我们所说的到了一个轻的，都已经是根本就是远的，又没有字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把这个从轻到最强到喊，最后
哇，
这个来讲他把这个就活了。如果你上来像唱的就这就是
就使劲，就光
你这就是一个我认为琢磨的了，你没有把这列宾的这个神态画着，没琢磨透，所以当然这个讲起来这个但是不容易去琢磨，一定是这么一个有这么一幅画，其实来讲我要讲说这个中间还有一大段，就是这个船在这个船在走的中间是为什么康道说喊起来了，就这些拉纤的这些人们这个时候突然遇到风，这个船要翻的时候，你想想这船，他们这些人拉着船，这个船晃起来了，就遇上风了，或者叫做雨了，这个时候你要跟大家就说拉住我，紧紧的拉住这个船，哎呀，这个时候他们就不能再去还是嘿呦唱了，他必须要喊，这个时候才有真实感，这个真实感的时候，当这个大家齐心协力把这船别让它翻了，当然过了这个风浪以后，这个人们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流眼泪了，最后他就是把他对于这个民族也好，对于他的这个
生活
、他就是在那里去掉眼泪的，去唱，最后走远了，
消失在远方，
又轻，就这么走了，这么一套东西。如果当然这个，
那你唱你是中文俄文都能唱是吧？
我是唱俄文，当然我希望唱的是原文在这里面，因为这首歌又说起来了。我之所以在我的这50年当中，其中一点，我是唱了这首歌，我奠定了我
进入
这个
行业
里边的一个位置。
哇，
没有这么一个，没有，就是这首歌，说的再白扯一点， 我就拿了奖了。
哦，
当然在这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也是受到了我的父亲
的
他当时所在，他唱的这个首歌，
嗯，
他唱了一辈子，其实很多歌，其中就这首歌，他和当时的这交响乐团，他一个人那时候没有话筒，他唱的这首歌，当时虽然他是我父亲，我在听他在排练的时候，我当时是真是心服口服，
哇！
所以我的这个家庭，这又是一回事了。
嗯，
我这父亲，他既是我的
父亲，
他又是我的恩师，他和我的这个时候，他对我这个教导，或者讲他对我的这个在艺术上，他除了声音，他更重要，他就是这句话，他就是你必须要会演，你不会演，你在那台上，你在那里装腔作势，
嗯、
你在那里、就故弄玄虚，
嗯、
这是最让他们不什么的，就跟那个，哎，就是你说那时候中国那有中央音乐学院有一个叫郭淑珍的，
那对歌唱家，
歌唱家，这是因为首先啊，这就是啊家里的关系非常，我们他唱这《黄河院》到今天一个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那个他的那个创造叫推翻，
这我还真记得，
对他唱《黄河院》，
嗯，
他的那个唱法，当时那个时候的唱。到今天，
嗯，
这后人都是照着他这版本唱，
嗯，
听着，都是唱他这个按他这个处理，
嗯 嗯, 嗯，
对不对？
嗯，
我不能说，但是他在当时这么多年，他奠定了一个《黄河院》这么一个
就该这么唱，哎，让大家觉得就该这么唱，对，嗯，
但是不是可以改变？这就是后人去怎么唱。这就是说了，
嗯，
我这次这个音乐会也有人，我也让他们唱，为什么要唱？你这个东西是中国的经典之经典，女高音里边的经典之作。你把一个黄河边上遭人凌辱或者叫人欺负的，最后他投河了，这么一个疯疯的，不是疯疯了，这么一个受尽苦难的女人，最后她的心声是黄河恋，黄河
怨，
这个怨字你唱不出来。
那
这个我在教的时候，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我在指导的时候，我是很有体会。
嗯，
这个可不是高音最后一个高音，
嗯，
他唱的要，当然这就又是一回说了。
哎呀，今天是非常的荣幸啊，我能够把杨老师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来，给我们讲怎一个情字了得。然后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一些他对艺术这个精益求精的这种追求，这是50年的追求。刚才简单说一下哈，这个杨老师，从艺50年，准备要开一个自己的一个歌唱会，我们今后希望有时间还能够把你请到我们的这个
谢谢
3000的直播间来，
嗯
呀，
我也是你粉丝，
哎呦哪儿，你这我算什么呀？
真的，大清，我告诉你，可真
我算什么呀？好，那就这样哈。
谢谢
我们呢，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还剩下就还剩下一点点。我下个星期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以前我访谈过马明，篮球中国篮球运动员，他哥哥是马健。
哦，
哎，那下个星期一呢，我现在应该是马健马教练哈，能够到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聊篮球，跟 NBA， 跟他个人出国的这些经验。所以希望大家记着啊，就下星期一晚上夜猫子的家，咱们还是空中这个不见不散，
再见。
OK， 那就这样，咱们下星期再见。